今天我们都是分享的经文是以弗所书里面最后一讲，好想我们一起听神的说话之前，我们有一起祈祷。所以天父，献上感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更加多谢你赐给我们有子女的名分，你拣选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的儿女，愿意你今天透过你的说话再次对我们的生命有提醒，让我们能够懂得怎样继续为你而活，赐下恩典给我们，能够靠着你成为刚强的人。多谢你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不知道大家看见今天题目的时候有讲到真战，不知道你想起什么呢？会不会想起呢？会不会想起这张图呢？咦，这张图有没有？看不到，看到了，哎，不是这张图，这张，是的，会不会想起这张图呢？俄乌战争，又或者呢，这张呢，以巴真战，是的。这两宗的战争呢，其实呢，都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时间，死伤无数，最无辜的是一班平民的苦孺，令人慘不忍睹，讓我們都看見這些戰爭背後其實都是有很多的傷痛的故事。但另一場戰爭我們看不到，但真真實實在我們身邊裡面發生，就是屬靈的真戰。很多時候當我們提到屬靈真戰的時候，我們都只會想起，耶穌怎樣為人在當中去醫病趕鬼，是吧？又或者在一些偏远的村落里面，宣教工场受到魔鬼撒旦一些的搅扰，拦了福音的工作。又或者有信徒可能他们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苦难、疾病，甚至同工之间一些不和，可能我们就会有弟兄姊妹在当中说、这些就是属灵的攻击。到底属灵真战是不是先在一些偏远的村落，又或者在那些地方才有的呢？今天圣经教导我们怎样在当中去面对呢？今天讲题就叫做起来真战，作刚强的人。我们会从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四节的经文里面，跟大家一起去看下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这段经文其实是以整个以弗所书里面一个的总结和一个高潮。首先我们一起去重温以弗所书的内容。保罗在第一到第三章就讲到神赐下一个荣耀普世的计划，要使到一切所有的都能够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而在到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讲到神就要求他们成为一个被呼召相称的人，教导信徒在生活里面要有五方面的改变。第一，就要成为新人行事的方式，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第二方面就是要成为天父所爱的儿女，除掉旧有的生活，开始的新的生活。第三方面就是要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第四就是成为一个属神智慧的人，不再去作愚昧，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第五方面就是成为一个彼此顺服，在家庭和信徒的伦理关系里面彼此以神的方式在当中去相待。来到第六节十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六章第十到二十四节的时候，保罗不是再教导信徒在地上怎样跟其他人的相处，也都不是叫信徒怎样努力在当中去传福音，反而他要展示给信徒知道，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世界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表面上整个世界是由国家不同的元首在里面去负责去操控，又或者背后有一班有钱人在当中去掌管，但其实在背后保罗提出是受到一股黑暗的灵界的势力在当中去影响。所以信徒虽然我们今天被神拯救离开了黑暗，要住在基督里面，但我们仍然是活在一个 敬拜偶像、帝王崇拜等等嘅异教嘅歪风嘅时代，信徒嘅生命系需要靠主刚强，否则仍然有机会咧被诱惑走回咧回头路，过翻以前嘅生活。所以首先我哋咧去读下呢段经文啦，《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我哋揾到嘅一齐读一下。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嘅大能大力作刚强嘅人。要穿大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的真战并不是对抗有血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者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是的，保罗在第十节开始的时候就劝勉信徒要靠着主作刚强的人，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对不少人来讲，刚强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对你来讲，刚强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觉得是靠自己就能够得的，不用其他人帮手。特别是我们的弟兄啊、男性啊，觉得可能自己都比较强壮一点，觉得好掂。但圣经讲这个刚强，并不是讲你身体有几咁强壮，又或者我们意志力有几咁坚定，或者有几咁捱得。刚强英文的翻译就是 be strong， 是一个被动的语态的词语，即是说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努力在当中去达成刚强。经文提到是要靠谁？靠着主，靠着主的大能大力，并不是靠着其他人。其实靠着主的意思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英文就更加清楚，就是 in the Lord。 正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知道，藉着祂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大力是何等的浩大，以致我们有能力去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换句话说，信徒的生命能够刚强，并不是我们要守一套的规矩，而是要与基督的生命在当中去连结。正正就是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一样，离了我就不能作什么。所以信耶稣并不是一件的装饰品，而是生命里面跟神有交流、有连结、有倾偈、有关系。今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已经得着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并且与基督一同的作王，超越一切权势的，不单止使我们一起能够在当中去复活，一起能够坐在天上，拥有这个福灵福气，是为了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去遵行神的心意而活，抵挡魔鬼的诡计，作一个刚强的人。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自己未信主之前的生命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知道，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心刚硬，很想去靠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因为当时人活在黑暗的里面的时候，是被魔鬼在当中去辖制，没有能力在当中去反抗。正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信了主之后，我们要刚强。虽然我们已经离开了黑暗的权势，但我们仍然有机会受到撒旦诡计的攻击。所以保罗十二节提醒我们，信徒的生命就是一场的争战，并且指出谁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呢？就在第十二节里面去说，因为我们的争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者、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和天空灵界的恶魔。在当时信徒受到的攻击，很明显就是包括当时的执政的罗马的帝国，当时掌权的地方的势力，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力量，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这些名词原文都是一个复数，让我们明白信徒受到的攻击可以来自多方面的，不单止一次，是多次出现。所以保罗强调，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魔鬼，是邪灵。由此可见，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都有灵界的势力在他们背后去操控国家的政权， 去抵挡神，去压制人。这种恶势力正正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顺服的邪灵的势力。现在信了主之后，信徒就要刚强抵挡这些魔鬼撒旦。当始祖犯罪，罪就因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受到灵界的邪灵的势力的影响，操控人的生命，人受到限制。所以圣经多处地方都提及魔鬼的势力是如何去笼罩整个的地上，把世界变成一个幽暗。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去说，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魔鬼又称为这世界的神明。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也都讲到，魔鬼是掌握死亡的权柄以及说谎人的苦。并且在约翰福音，并且约翰福音十二章三节也都说，耶稣也都称呼魔鬼为世界的统治者。虽然魔鬼撒旦有这些称呼，但他没有因为因此而拥有这个世界，主宰世界的能力，神仍然在做掌权，撒旦只是受造之物，没有能力在当中去胜过神。所以今天我们信靠，只需要靠着主，住在主的里面，信徒就不需要去害怕魔鬼撒旦。保罗在这里很强调，真战的对象是不属于血气的人。很可能以弗所的信徒看不清楚谁才是他真正的敌人。当他们面对人事的冲突，或者政治的迫害，或者地方的势力，就会将一些血气的人性看为他们的敌人，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背后是受到邪灵的影响，以致信徒跟血气的人真战的不休，反而令到彼此两败俱伤。另一个可能是因着以弗所这个城是充满了很多的异教，以弗所信徒将某些人或者某些势力看为魔鬼的化身，将他们妖魔化，定为邪灵的势力。就好像过往美国去定北韩、伊拉克或者伊朗为一些邪恶的轴心，甚至以一些大杀伤力的武器为理由去出兵去消灭某些国家。可惜我们知道用人的方法，撒旦魔鬼是不能够被消灭，所以今日任何人都可以被撒旦的利用，成为撒旦的工具，但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成为撒旦的化身。正如彼得拦了耶稣上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耶稣就斥责他，撒旦退我的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心意，而体会了人的意思。彼得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变成了撒旦，当然没有啦，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最后复活之后，他都在当中继续去呼召彼得，继续去跟随他，牧养他的羊。还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啊？大家你未未成的人，他们的罪大恶极，但神仍然在当中没有不理他们，他差派约拿去到他们的当中，使他们能够去听福音去悔改。所以圣经告诉他们知道，看见神是讨厌罪，但仍然在当中去爱罪人。所以我们不要将人在里面妖魔化，将他们看为敌人。当我预备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我团体里面有一位的弟兄，这位弟兄很听妈妈的说话，他跟妈妈的感情非常之好，表面上妈妈也都对这位新抱非常之融洽在相处里面，但当阿仔单独和妈妈相处的时候，妈妈就说这位新抱有很多的不是，很多的坏话，结果令到弟兄和太太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直到有一天，弟兄听到一句的说话，配偶不是你的敌人，真正的敌人是魔鬼。后来弟兄先醒觉起来，觉得自己以前凡事听完阿妈的说话，自己没有去分辨，其实是自己的愚孝。后来他醒悟过来之后，跟太太的关系非常之每日有增加，更加有改善，直到今日 每一齐嘅翻崇拜，每次完咗崇拜之后咧，一齐又祈祷添。睇见佢哋嘅关系，实在咧好感动。亲爱弟兄姊妹，撒旦嘅攻击好少咧明刀明枪，唔会咧好似电影嘅桥段，用一啲恐怖嘅面貌咧走出嚟去恐吓你，要你受犯。反而咧，佢会化作光明嘅天使，使我哋咧容易咧跌落呢啲陷阱。又或者好似 John Stott 牧师讲，魔鬼最厉害嘅地方系咩咧？就系成功说服我哋人类呢、这个世界上冇佢嘅存在。特别我哋高举今日科技发达嘅年代，我哋有冇谂过撒旦嘅攻击可能会喺我哋屋企里边，又或者喺我哋职场，甚至喺我哋教会嘅当中咧？所以保罗教导我哋，我哋真正嘅敌人唔系地上国家嘅领袖，亦都唔系家里面嘅人，更加唔系我哋上司、我哋嘅下属，更加唔系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我哋真真正正嘅敌人就系邪灵撒旦，佢要使到国与国之间嘅纷争、家庭夫妇关系嘅不和，令到父母同仔女嘅关系疏离，冇计倾。他们要破坏教会弟兄姊妹相爱的关系，制造种种的是是非非，总是要破坏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合一的关系，破坏神福音的工作，并引诱人在当中去远离神。所以保罗第一方面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靠主刚强抵挡魔鬼撒旦。当我们清楚我们真正的敌人，第二方面保罗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要站立得稳，穿戴神的军装。我们一起读第13到17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仇敌，这完成了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和平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要拿信德当作盾牌，用来扑灭那恶者一切烧着的箭。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当我们知道真正的敌人，我们 先可以去赢到这场的真战。一般的真战，我们要知道敌人是哪个，另一方面我们同样要知道他在哪一度，然后我们才会派出军队去出战。但以弗所书提及的真战呢，却是很不同。神没有吩咐信徒在里面去打撒旦，而是在第13节里面说我们要抵挡仇敌。是什么时候？就是在邪恶的日子，就是讲到这个末世的时代。即是说这场的真战，我们不是四围去找撒旦魔鬼来去打，而是在我们地上生活，随时要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因为魔鬼就好像一个咆哮的狮子在地上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保罗这里用了当时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形象来去解释怎样去抵挡这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魔鬼的势力，就是要穿上神赐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才能够站立得稳。这场真战原文的意思是摔跤，是一场埋身的肉搏战。撒旦要用这些诡计、这些伎俩来在当中去诱惑人。圣经告诉我们知道，原来撒旦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招而已，并不是我们需要很高的智慧才能够去识破撒旦的诡计。因为保罗在临后2章21节告诉我们知道，因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诡计，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警醒，万一我们稍微松懈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摔倒，被撒旦在当中去利用。就好像有些教会内部有些意见不和的时候，弟兄姊妹就分裂，相信这些分裂也都对成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究竟我们怎可以防范撒旦魔鬼的攻击呢？保罗说要拿起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一起看看这件真战的装备，在第17到14到17节。 首先，保罗指出呢件罗马士兵身上嘅束腰带，腰带咧系帮助士兵能够喺当中去发力，使士兵能够有力咧喺战场上咧去作战。如果咧冇咗条腰带嘅话咧，身上嘅装备就唔能够稳妥，士兵嘅步伐、佢嘅行动亦都唔能够咧咁敏捷。第二方面睇见就系头上戴着呢个嘅头盔。头盔是保护头部，接下来是一个护心镜，护心镜是保护心脏，头和心都是我们人里面最重要的器官，如果两方面受到攻击受伤的时候，可能会令到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以致我们可能会死亡，所以头和心脏是需要特别的保护，这个就是头盔和护心镜的功用。再接下来就是罗马士兵的凉鞋，这里讲到这个凉鞋是用皮革在当中去制造，有几条鞋带紧紧的绑在脚上，所以以上四件的配件其实都是穿在身上，但是有两件的装备就是拿在手上的，就是盾牌和剑。盾牌的作用是来防御敌人从远处射来的箭的攻击，当时最危险的武器就是着火的箭，如果被这些着火的火箭射中的时候必死无疑，而盾牌也可以将我们整个的军队能够互相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盾牌墙，可以保护四面免受大家受到攻击，所以剑也都用来去抵挡魔鬼的攻击，抵挡敌人的攻击。所以保罗在里面去提到真理，即是讲到不会讲大话，公义是神给我们正直的行为，平安的福音，信德是对神的信心，救恩神的道，这些都是神在里面赐过给我们。我们要问的究竟神将这些装备赐过给我们的时候跟征战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在十一章五节他讲到，公义必作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59章17节也都讲，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复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段经文是描述尼赛亚是一位的战士，目的就是要为到百姓在当中去征战。保罗所讲的神赐给我们的军装，就是旧约里面先知所讲的尼赛亚的军装。从以弗所书上文四章里面提到，我们可以看见神同样要赐给我们一个什么，要将我们的心智去改换一身，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在当中去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学者都认为穿戴神全副的军装，意思就是穿上新人。今天我们要穿上这个军装，目的是要站在神的阵线上面，成为神国的战士。神和基督才是真正为信徒和撒旦的真战，我们必须的是要站在神那边，紧紧的在当中去靠着神，以致能够在里面站立得稳。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神已经给了这副全副的军装给我们，保罗提醒我们要拿，要穿上身，究竟我们有没有穿上身呢？还是已经摆埋了在家某个角落里面呢？已经忘记了这件军装的存在呢？你手上的剑、神的道是不是仍然锋利，还是已经生锈呢？手上的盾牌是不是仍然对主的信心是坚定的呢？会不会因为等了第四祠堂的地点等了很久都没有消息了，迟迟都未有进展的时候，令到大家的信心又有些失落呢？会不会开始对神的信心又动摇呢？ 好想鼓励大家，我哋认定咧喺第四子堂里边，呢个系神嘅心意，呢个系神嘅心意。若果系神嘅心意嘅时候，相信佢一定一定一定会为我哋预备一个最适合嘅地方，唔好限制咧神嘅安排，开放俾神，以致我哋相信神嘅预备系最好，为我哋喺当中有一个好嘅地方去见证佢。你又愿唔愿意去信靠神呢？信心最好嘅操练就系常常读经，唔知大家同唔同意？而系咧要喺我生命里边去活出呢个嘅真理，活出同救恩蒙召相称嘅生活。最后，保罗提醒信徒，除咗穿上全副嘅军装都未得，重要系做一件事，就系要警醒祷告。信徒彼此联合成为一体，互相嘅支持鼓励。我哋咧一齐去读十八到二十四节啦。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祷祈求，并要为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要为我祈求，让我有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嘅奥秘。我为这福音嘅奥秘作了带铁链嘅使者，让我能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宣讲。今有来忠心服侍嘅弟兄推离屈嘅鼓，了你们也明白我的事情和我的境况，他会让你们知道一切的事。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慈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弟兄们。愿所有恒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上一段讲到神所赐的军装每一个部分，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保罗指出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究竟祷告和全副军装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祷告是保罗提出最后的武器，也有人说祷告是燃料，是发电机，是真战里面的力量。我们一起看看，首先所有的全副的军装都有一个类比的例子，就是真理就是带子，公义是护心镜，平安就当作鞋，剑就是神的道，头盔就是救恩。如果祷告是兵器的话，为什么保罗没有将祷告和任何的装备在当中去相连的呢？他大可以将祷告比喻为枪矛都可以的，但保罗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很难讲祷告是第七件的兵器。那祷告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Marvel 电影的，有没有人看？有啊，是不是？昨天我在早堂全部老人家没人举手，可能他真的没人看 Marvel 电影的。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个英雄啊？你最喜欢哪个英雄啊？很多英雄啊，是不是？是啊，我最喜欢就是这个，我最喜欢这个。哇， Iron Man 是吗？哇，我不知道原来他拥有几十套的装备的，每一套装备都有特别的用途的。那么要发挥装备，他的力量来自哪里啊？在哪里啊？在个心口是吗？是啊，就是这个心口那些东西。心口那些东西叫做什么？电弧反应炉。是啊，哇，没了这些东西真是几有装备都没用。若果没有这个动力能源的来源，就算多么好的武器都好，都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所以我们跟撒旦争战最重要就是什么？祷告。祷告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去参加祷告会。我相信没有弟兄姊妹不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是吧？但很可惜的是，有几多人参加呢？但我感恩的，第四子堂的祷告会相当之蓬勃的，我知道很多人出席的，但仍然有空位，你们可以继续去参加，以至我们一起去操练，是吗？去使用神给我们这份这么宝贵的祷告，以至我们可以在当中去为神征战，为神去摆上。所以保罗在第十八节指出，祷告要什么？要随时啊。这里讲这个随时 並唔係講到咧係任何時間，乃係我哋要有規律，要持之以恆啊，要不斷地咧喺當中去禱告。第二方面咧就講到多方啦，可以用咧不同嘅禱告嘅方式。第三方面就是警醒不倦，就好像一个士兵当值的时候要警醒坚毅地不瞌眼瞓，要坚持仍然在当值里面去守护，不要瞌眼瞓。所以最后保罗要求我们是为众圣徒祈求，而且保罗也请求以弗所教会为他祷告。如果你是保罗，当时你在监狱里面，你怎样向恩福堂去发出这个祷告的呼声呢？你会怎样？如果是我呢，当然是希望恩福堂来保释我，是不是？是吧？出回这个监牢先，是不是？出来之后先后再为我祈祷，审判之后就无罪释放就好了，那就最好了，是不是？但保罗是不是这样呢？保罗不是这样，他知道自己同样都面对仇敌的攻击，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能够站立得稳，所以很谦卑去请求教会为他祈祷，是为福音的事工去祷告，有口才和放胆去宣讲，使更加多人能够听见这个福音，让其他人能够被拯救离开撒旦的权势，最终是与主同归于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祈求，不知道大家你感不感动？面对真战的时候，他却不是想到自己的安危，乃是为着拯救人生命这件的事工去祷告，他希望有更加多人能够得救。今天我们面对真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呢？我们又为着什么事情在当中去祷告呢？记得有一位前辈的牧者跟我分享，当他跟太太有一些有拗叫的时候，有不愉快有冲突的时候，当他到意识到自己真的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的时候，血压上升的时候，他心里面知道哎呀不可以再是这样了，不可以再下去了，立刻他做一件事，他就离开现场，走到自己的房间里面。他太太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之间老公不再跟我吵架的呢？突然之间撤退的呢？过了一阵，太太就走去房间里面看看老公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老公跪在床边前默默的祈祷，求神帮助他不要上魔鬼的当，也都求神帮助他不要落入他的血气的反应当中。你猜太太见到丈夫跪下来祈祷的时候，他还会不会继续开战？会不会？不会了，不会啊，会不会？太太会不会？不会啊，有没有人会的？应该不会了，我信得过应该不会，大家都有圣灵提醒你的，当然不会了，是不是？他更加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去认罪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我们面对这些真战的时候，警醒真的很重要。我们不知道撒旦的攻击是几时，又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被撒旦利用，是不是？但保罗提醒我们就要穿上这个军装，常常的去警醒祷告。神要我们是要爱人如己，不是要怀恨。神要我们在当中去包容，不是要我们在当中去搞对立。我们要知道我们没办法 100% 肯定撒旦的攻击几时来到，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松懈没有警醒，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在祷告的时候睡着了。但我们要坚持的继续去听神的吩咐，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最终的结果也都交给神。最后我们最近有一位牧者送了一本宣教士的见证给我，他的名字呢，这个宣教士的见证叫何思德，有没有人听过？没有，应该很少人听，是的，应该不是很多人听。但如果我告诉你他的背景的时候，你有机会可能有兴趣继续听下去。他就是大德生在内地会里面的接班人。这位何思德被称为宁愿隐藏的领袖。究竟何思德有什么素质是被戴德森拣选为接班人的呢？ 而內地會其他的領袖也都一致的在當中去支持這個決定呢？原來何思德的生命除了他有很好的品格之外，另一方面他很著重禱告。在見證裏面其中一段文字就提及有關於屬靈的爭戰，這裡是這樣說，何思德他意識到這些黑暗勢力的力量的存在，並保持警醒，為著全群的守望，是講到宣教士啦，他身邊的人啦。身為領袖，何思德知道他所帶領的不過是一群對大使命懷抱同樣熱情的人。在很多的宣教士失敗的案例裏面，有這些混亂和不和諧的地方，都有著邪靈惡勢力的蹤影。因此，基督的仆人必須切實地去認識到，他是在與撒旦作戰，而且必須的跪落嚟咧喺當中去進行。他如此去強調禱告的重要性，這是有效處理教會各樣麻煩的唯一的方法。必須係堅持不懈嘅喺當中去禱告，才能去擊退咧黑暗嘅勢力。一個偉大的真理要向我啲軟弱嘅人敞開。這是何等的福氣，要使我們在各種我們能力量和智慧所不及的事情上取得勝利。親愛的弟兄姊妹，何思德真是一位屬靈的領袖，他很看重禱告，他知道靠自己的聰明不能夠做任何的事情，只有謙卑來到神的面前，領受神對生命和侍奉的計劃。认定祷告就是在我们各种我们能力和智慧不及的事情里面能够取得胜利。所以在多年服侍之后，他回望他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同样都在当中去认定，花时间在祷告里面去等候神和为其他人代祷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他觉得他的侍奉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两个部分。願意在禱告當中繼續去持之以恆，相信在禱告裏面去等候神的帶領，會看見神給最好的安排，在裏面去學習要學的功課。所以等候並不是徒然，是有神的心意在背後。最後來到總結的時候，今日以弗所書的信息怎樣幫助我們面對今日的時代呢？虽然世界的局势非常之混乱，各国彼此的纷争，强权迫害软弱，以公义为名滥杀无辜的性命，百姓平民却成为了最终的受害者。但我们知道地上这些执政者都是被天空邪灵的影响，甚至被利用，但我们要信靠的神，他是大能大力超越一切执政掌权的恶魔，以致我們不需要去惧怕這些惡勢力。第二方面，我們要在對面去抵擋邪惡的勢力影響。今天大家都來到第四子堂的崇拜，我相信每一位都是對這個子堂是有一份的心，很盼望每一位的會眾都成為耶穌所說要成為一個剛強的人。無論我們過去跌倒過幾多次，甚至可能我们都对自己有几咁失望，但神仍然给机会我们在当中去回响、回转，一切的要穿上这个的军装，靠着主在里面去站稳，一起在祷告上花时间去等候主，也都为着北区的居民，为着你们的团队，为着教会的领袖，更加重要是为着福音的工作在当中去祷告，使人够去得着这个福音，深信这个是最美最好的属灵的投资。你们又愿不愿意呢？我们一起祈祷啊。请大家一起低头的时候呢，邀请大家合上眼睛。好想给少少时间大家去沉淀刚才呢所听见的信息。有没有一些信息你好被触动，或者你被提醒？好想邀请大家咧喺祷告自己祷告里边去同神喺当中去祈祷，话俾神知道你今日嘅领受同埋得着啊！ 亦都好想咧俾大家一个挑战。有几多位弟兄姊妹咧愿意今日藉着神嘅说话，你愿意向神立志，愿意靠着主作一个刚强嘅人，穿上咧全副嘅军装，抵挡魔鬼撒旦嘅诡计？有几多人愿意啊？好睇见，好感谢主。第二方面，有亦都几多弟兄姊妹愿意为着普世福音嘅需要多方祈求，亦都为到北区嘅居民嘅福音嘅需要，同样都愿意摆上，求主咧为着大家开福音嘅门。有几多人愿意？好睇见，好感谢主。好，我哋一齐祈祷啊！亲爱主耶稣，实在多谢赞美你，你拣选我哋成为君尊嘅祭司，而且教导我哋要穿上新人呢个全备嘅军装。呢个军装系完全咧系由你所赐，并唔系咧我哋靠着自己嘅能力所得。我哋能够穿上呢个军装，同你站在同一嘅阵线上，以致我哋靠着你喺里边去征战。愿你带领我哋喺第四子堂嘅发展，面对而家我哋面对嘅困难或者挑战嘅时候，我深信你会为我哋开路。求主亲自咧加力俾我哋，让我哋凭着你嘅说话，你俾我哋嘅信心，我哋继续去等候你，去跟从你。愿你自己嘅名在这个的堂子里面继续去被高举，愿有更加多人能够藉着这个堂子能够认识你。刚才呢个人在你面前的立志，你看见，你都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求你加力给我们能够懂得怎样当中去每日去依靠你那个得胜的生活，好叫我们不忘记今天在你面前的立志，一起为着神的角度，万国万民福音的需要齐心努力完成你俾我哋托付，多谢你听我哋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